第三次来看启示录，我定为一个题目叫做乱世中的基督。在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六节记载着，约翰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，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胸间束着金带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当你戴上约翰的眼睛，然后来看末世的种种捆绑，就恍然大悟，为什么约翰记载他所描绘乱世中的基督是这样的图画。其实是在罗马皇帝，特别从尼禄皇帝主后54到68年为皇帝的这个逼迫信徒，他呢在主后64年曾经派人在罗马城中放火，然后把这个罪名加在基督徒头上，然后借这个缘故来陷害当时上帝的百姓。使徒保罗大概就死在尼禄手中。那尼禄在主后68年死了以后呢，后面几个皇帝，特别窦米先在主后82到96年执政后呢，罗马的皇帝的这个逼迫的范围扩大呢，到小亚细亚一带，就是现在的土耳其，也包括在土耳其以弗所附近还有留着当年拜窦米先皇帝的庙。这七个教会已经慢慢进入暴风圈里面。其实从他基督的眼光来看，不只是这七个教会会受这些逼迫，等于末世一个乱的时代当中会有逼迫。其实约翰在描绘啊，末世在乱当中真正掌权的不是罗马皇帝，真正行审判的，真正坐在宝座上的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上帝跟耶稣圣灵。启示录里面所描绘的基督论跟福音书完全不同。你记得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耶稣是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生命的水，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是慈爱连续，是钉死之前那个带罪的羔羊。启示录的基督是等于一个一体的两面当中另外一面，这一面是记载的呢，这个人子耶稣身穿白衣子，胸间束着金带荣耀，然后头跟发皆白圣洁，眼目如同火焰愤怒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是整个审判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，带着权威，右手拿着七星，七个教会，口中出来了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，要行审判。但是启示录是确实描绘完全不一样的情景，他在讲末世，在讲乱世，所有的人通通要行被审判，审判的主角就是这个耶稣。因此这个耶稣是完全用公义圣洁荣光威圣的方式要来行审判。也难怪第一章第七节约翰喊着说，看啊，他降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哀哭。这话是真实的，阿们。这样的审判的权柄在耶稣手中，而且在末世乱世中的基督才是真正最后行审判的那位主。其实呢，第二章第三章的教会开头阐述耶稣，就是从第一章耶稣的容貌来加进去的。第二章以弗所教会的耶稣在对以弗所教会使者所说的话，他自己称他是右手拿着七星，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。士美拿教会是首先的、幕后的、死过又活的。别加摩教会耶稣称他自己是有两刃利剑的。推亚推拉的教会是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像光明铜的上帝之子。 沙迪的教会是有上帝的七灵跟七星，腓拉铁菲教会是圣洁真实，拿着大卫钥匙。那边第一章提到耶稣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这边是拿着大卫的钥匙。最后老底家教会是阿们诚实见证的，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。这个七个教会审判的主权的耶稣，其实正好就是整个第一章所描绘的基督论。上帝借着耶稣审判这七个教会，上帝借着耶稣还审判所有的末世，也因此第一章正好是整个启示录的一个根基。有了基督论才有末世论，才有教会论。乱世中的基督就决定到末世当中的教会跟末世论。了解这个情况，约翰就在描绘呢，末世即使越来越乱，罗马皇帝会逼迫这七个教会，但是呢，上帝掌权，神的儿子耶稣最后才是坐宝座。所以第一章第四节，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，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，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。坐在宝座上的是耶稣，末世中真正的审判者是基督。其实第一章就在描绘约翰所看到真正的英雄，他的真正的主人是基督。他从两个角度来切入，帮助我们了解的乱世中的基督是审判的主。第一个，基督的身份决定他在末世的工作。 Who he is determines what he will do。 第二点，基督的工作决定他在末世的地位。 What he does determines what he will do。 从这个两个角度的思想，约翰所描绘的第一章的基督是怎么样的基督？第一大点，基督的身份决定他在末世的工作。基督的 being 的位格决定他的工作，他的身份决定他的工作。约翰所描绘的基督的呢最大的特色呢，就是有上帝的地方就有第一基督。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，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，有耶稣基督就有上帝。第二节，约翰便将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有上帝就有耶稣。一章四节到五节，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跟诚实做见证为君王的耶稣基督，有上帝的地方就有耶稣。第六节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，做他父神父上帝，有上帝的地方就有基督。一章八节是上帝说的，主上帝说，我是阿尔法，就是首先，希腊文的第一个字阿尔法，我是欧米伽，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，我是末后的，首先的末后的。这边开始说话人是上帝，但是后来呢是耶稣说的。十七节呢，耶稣告诉约翰，他按锁在约翰身上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。也就是说，上帝说我是首先末后的，耶稣也这么说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。其实在二十一章第六节也是记载，他又对我说成了，我是阿尔法，而是欧米伽，那这个是上帝。但是二十二章十三节，耶稣说，我是阿尔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初，我是终，我是大卫的根。这个耶稣说穿了就是上帝本身的真体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我以父原为一。有了上帝就有耶稣，他是阿尔法欧米伽，他也是阿尔法欧米伽。上帝如何工作，耶稣就如何工作。上帝的身份就同时也是耶稣的身份。因此耶稣不是普通人，他是完全的人，他更是完全的神。而且只有耶稣才是神荣耀真体的光辉，因为只有耶稣才够资格，他的位格就等于上帝。 上帝有全能，他也有全能；上帝有行审判的权柄，他有行审判的权柄。他的 being 决定他的 doing， 耶稣的身份决定他在末世的工作。了解这个情况的时候，你会同意，你会深深的阿们，原来这个耶稣不是普通人，他是三位一体的神。因此当上帝1章8节说，我是阿尔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，这个全能者现在在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身上。上帝在1章4节坐宝座，宝座前还有七灵，耶稣也同坐宝座。所以启示录4章，你看到 Creator 上帝坐在宝座上。在5章，你看到呢被杀了羔羊耶稣在宝座上。约翰看到拔摩岛上那个异象，说穿了就是要创造万有审判的那个上帝在人间道成肉身的这个耶稣。因此你越靠近耶稣就等于靠近上帝，也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14章啊，腓力问耶稣说啊，可不可以把父显现给我们看，结果耶稣说，你跟我在一起难道不知道看到我就是看到父吗？看到耶稣就是看到天父，你靠近耶稣就靠近上帝一样。难怪啊，约翰看到耶稣啊就扑倒在地，就跟摩西看到上帝一样，鞋子脱下来扑倒在地，就如同以赛亚在宝座面前看到圣哉圣哉上面坐宝座的上帝的时候呢，以赛亚第一个反应是我有祸了，扑倒在地。以西结看到上帝在宝座上还有四活物，他扑倒在地像死人一样。约翰也是如此，因为这个耶稣就是上帝的真体。也难怪呢，英国一个大文豪说，如果苏格拉底或是莎士比亚走进来，我们都要站立迎接。如果是耶稣进来的话，我们通通要跪下敬拜，因为他是真神，他是真神的儿子。乱世中的基督原来是真神，三位一体的神，他的位格，他的真身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因此他行审判代表上帝要行审判。基督的身份决定他在末世的工作， Who he is determines what he will do。 启示录1章这么精彩描绘所有的基督论，无非帮助我们了解他末世要行审判。第二大点，我们的思想呢，基督的工作呢决定他在末世的地位。在启示录1章特别集中来描绘呢，基督有哪一些工作呢，来决定他将来审判的身份。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看。第一个，从约翰福音来看，约翰福音特别强调耶稣的 doing， 耶稣的工作来鉴定，来印证他的身份。你整个看约翰福音就专门记载神迹，第2章的约翰福音记载他把水变酒，第2个神迹是在毕士大池，在约翰福音第5章，一个38年的瘫子耶稣把他医好，第3个神迹他5饼2鱼来喂饱5000个人，在约翰福音第6章，第4个神迹他医好的瞎子的眼睛，约翰福音第9章，第5个神迹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在约翰福音11章。神迹的目的要证明他是神，他跟父同为一。因此每个神迹总是会记载，我是生命树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，我是生命的粮，吃我的就不饿，我是生命水，喝我的就不渴。甚至10章10节在医好那个瞎子就说他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喂羊舍命，让瞎子眼睛看见，又给他丰盛的生命。甚至耶稣在医好拉撒路以后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。整个约翰福音所记载的我是我是我是，这个耶稣不是普通人，他是生命粮，他是生命水，他是好牧人，他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。 它是整个人生的荣体的光辉。我们人的盼望就是要了解这个耶稣，借着他的督引来印证他的身份。约翰记载耶稣所督引工作来决定他的逼引，他的作为，用他的 work 来印证他是道成肉身的道 word。 work 是为了见证他是太初有道，道已成神同在，道就是神的那个 word。 这样的神学问题，它的内涵其实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末世他可以行审判，因为他是神，他呢是生命的粮，他是生命的水，他是权柄在我，他是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他的工作决定他要末世行审判。所以耶稣十字架之前所做的这些 signs 是帮助我们了解这个 significance， 那个 work 帮助我们了解他的 word， 他的身份。其实十字架上面就是要印证基督是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，是道成肉身的道。约翰福音记载整个神迹最高潮其实是约拿三天三夜死里复活。启示录记载耶稣第五节讲，这个耶稣是诚实做见证，他呢从死里首先复活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他用自己的血把我们救拔出来，他是借着十字架来印证他是弥赛亚，才印证他是我们救赎的大祭司，他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也难怪呢，约翰每一次记载到耶稣的身份的时候一定会加上那个整个三一颂，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十字架上诚实的做见证，十字架上钉死埋葬复活，成为世上的君王元所，成为真正的 king， 来鼓励第一世纪的这七个教会。罗马皇帝会逼迫你们，但不要怕，因为真神的儿子耶稣才是真正坐宝座的，罗马皇帝不坐宝座，短暂的，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坐宝座，他借着他的所行的神迹死里埋葬复活，最后他再来。因此启示录的基督路是整个末世行审判的，他跟十字架上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另外神学上的两面，这边彰显神的慈爱，这边彰显神的审判。因着耶稣十字架死里复活，得胜罪恶死亡邪灵的捆绑，好叫我们进入教会时期到耶稣再来之前的时候可以不行审判。但关键是你如果了解耶稣的身份决定他的工作，他的工作来印证他末世要所做的审判的身份，你就趁早要回到主面前，让这个乱世中的基督成为你的救主，来引导你，来归向真神，来敬拜他，来侍奉他，来仰望他，而且趁早悔改，趁早悔改。我坐计程车有这么的一个经验，这个经验呢是当时台湾三大案件的时候坐的计程车。那次从神学院坐出来，我要到一个地方去办事，一上了车，计程车司机跟我抱怨，他抱怨什么？说台湾的治安这么乱，因为当时台湾的三个案件没有炮，陈进兴、彭婉如、白小燕。他说台湾小小的一个岛，竟然不能把这三大案件破掉，逃离法外的这种自由，他真是不服气。他说这世界真不公平啊！我说世界本来就不公平咯。我套用马丁路德的话来说，如果世界有公平的话，耶稣不需要第二次再来。但是我告诉他说，启示录记载很清楚，耶稣还要第二次再来，就像我们刚所读的会行审判。我说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呢，逃命的没有抓到的还会再复活再行审判，不管是希特勒，不管是拿破仑，不管是穆罕默德，不管是任何人，这些人都会复活行审判。然后我对着他说，那个时候还审判你跟我，一边开车，我发觉他跟我绕路啊，绕路。为什么绕路？想多赚钱。到了终点，我照码表的钱给他，竟然他怎么说？我不敢要多钱，这些钱我不敢要。这个人是拜佛的，但是他听到耶稣最后末世行审判，乱世的基督行审判，他当场悔改，他听进去了，怕了， 你我需要到主面前说，主耶稣帮助我悔改，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，趁早，免得乱世基督来行审判。 Too late。 跟我一起祷告。天父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的儿子耶稣是末世行审判的主宰，让我们回到你面前常常趁早悔改，让我们生命更新，让我们回头来看你如何工作，将来要如何审判，救我们，赦免我们，把我们生命交在你面前，接受耶稣的，求你的宝血洗干净，给我们永生的盼望，来跟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门。